来回顾一下，我们从第一周9月19号到现在是11月7号，非常感谢主，我们透过不同的老师来这个地方来跟我们分享教导，其实就是来帮助我们从各个层面，希望能够来更了解我们孩子所处的世代，也并且能够，其实有一些的可能一些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的，我觉得是给我们更多的 perspective， 不同更多的窗口去了解，哇，我们其实在很多点上其实可能都要留意用心，那透过不同的老师给我们不同的方向去更多的了解，其可能就是带来一个 awareness， 好，那我们持续在成长就知道说，哦，这些地方我以后可以更多的学习，可能我这个地方也要留意到，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不管是可能有时候是被动的，那但是我们常常要主动的能够来帮助他们，好，再给你看一下我们从第一堂课到现在是第八堂课，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听到很多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在 David 提到的说在 gender identity 啦，然后在性别这一块啦，那还有我们讲到说啊，我们要在四个很大的方面是在建造我们的孩子，那这个根基要建造很稳在磐石上，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那我们又知道说哦，关系是其实是很重要在孩子的成长里面，我们个人 HL 也是。那我想那个 Catherine 医生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在情绪管理的这一块怎么我们也要特别留意。那我想 Linda 也谈了很多怎么样一个我们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比较不容易开口的性的这一块，他也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机会跟孩子有这样的 conversation 哈。那我想听到很多这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其实有很多是，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时代里头哈，我们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报章啊、媒体啊、社交媒体这样很多很多现在外面的声音啊、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有些就是是非对错就是模糊不清啊，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心中难免有很多的 concern 哈。那我觉得我有一本书我也觉得非常好，对我们自我成长，就是这一本书哈，就是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哈，那中文的版本叫《与成功有约》。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观念，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过度的被外面这一些，让我们就开始有开始很多的可能有一些害怕呀、担心呐、那我们都把它叫做 Circle of Concern。那这些东西事实上不是我们能 control 的。就是这些比如你也可以讲说经济的变化啦，那更不要说疫情的发展，这都不是我们的 control。 那这样的情境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学校里头啊，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啊，他所接触的东西都很，我们能做的是真的蛮有限。那这但在同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一个 circle of concern， 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其实不是去花时间或精力去一直在那个 circle of concern， 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build up 我们的 circle of influence， 就是我们孩子自己的建造就是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我们想要身体健康，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饮食上在生活习惯上学习上，我们就怎么样让他能够就是培养一个喜爱学习，然后在人际关系上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家人的关系，我们在以前都提过，这个其实就是扩大一个in circle of influence， even 外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circle of concern 不在我们手中，但我们能做的是这个 circle of influence 可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当我在读他这本书的时候，这是两三年前读，我就一想到说，当我们只是说 react the focus， 就是说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快就是我们就那个negative 的 energy 啊，或就会减少我们那个 influence， 因为我们就一直在担心害怕里面，我们把时间进去就我们担心这个，我们担心那个，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做的是，我们可以 proactive， 我们怎么样 positive 的 energy 是放在我怎么建造我这个人能够风吹雨淋也不会倒塌。那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可以讲我们怎么建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让这个 circle of influence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呢他是在把 circle of concern 放在里头的，因为他已经大到说呀我不会被这个很大的影响。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的过程，我很想我就想刚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多花一点时间在时间跟 energy 在 positive 建造这个 influence。 其实因为现在如果我有时候跟好的孩子谈到现在社会的问题啦，他们看到很多比如说什么race 的问题啦，种族问题啦，那我常常跟他讲说那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做什么，或者提到一些事情好像对呀、错好像就是很混淆，就是自己好像彼此都有不同看法 confused 的时候，那我就会说那我们 go back to 的真理是怎么说，就是说那个 inference 那是非常重要。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其实他说银行呢，我到那个领导是在银行工作，有一个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银行的人 他不用去训练他们的银行的那个职员说假钞是什么样子哈，这种假钞他不是，他是要一直训练他什么是真钞哈，就是他，所以他只要跟真钞不一样的他就是假钞。所以我觉得那个Circle of Influence 就是我们怎么样很建造我们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很稳的哈。那他们在18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总是可以 go back， 就是那个影响力会大到他可以把他 Circle of Concern 放在里头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蛮有名的 prayer， 是他叫主啊，就是 Lord give m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which I can， 就是我可以我应该做也我能够做的改变哈，给我这个勇气。那同时呢他也让我们要去接受有一个很平静安稳的心去接受一些事情是我不能改变，就是有些事我没干错，但是我的 energy 要放在我能改变，然后但是我们需要智慧来去知道什么是 difference 啊，什么是不一样。那我想智慧，我们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来然后认识那至圣者就是聪明。好，所以回到源头，我们对神的话是要非就真的是要非常的看重，那同时要神的灵来常常的指教我们提醒我们。那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块，因为当我们前面听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候，难免我们心中会有点concern 或者是担心怎样怎样。那我想我就是 Linda 常分我们能做的部分我要 try our best 去做哈，那主动性的去做，那我觉得就是来帮助孩子 build 到更大的一个 circle of influence 哈，这个哈，更何况我们是有主的人哈。好，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当然我们听到的所有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怎样能够来帮助我们孩子，还是要围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我们常常我也想要在这个地方综合总结，真的是建立优质的关系真的是首要之务。好，这个关系不管孩子在哪一个年龄层，我们都是需要好好的建立 跟他培养好的关系。 那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帮助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好，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谈到，真的是鼓励大家有所谓的家庭祭坛，就是一起全家来敬拜主，来祷告，然后全家一起来经历，哇，我们的神真的是活神，是信实的主。我觉得这个带领孩子经历这个，能让他们有一个非常authentic 的 faith， 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跟孩子之间真的是要维持良好的沟通的管道哈。 那我们提了很多这个，我想 Linda 在课程里也常常也听到这个。那我也想要强调一个，是我以前可能也疏忽的哈，沟通的重点真的不在对错。那我也这次从孩子的口中知道说，有时候我们 intent 就在跟孩子谈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来证明他是错的。对，所以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事，真的是多听啊，听他们讲，然后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事实的引导里面也怎么样能够也不让觉得说你就在指出我的错误来啊。那我想这个沟通的各个课程是有很多可以谈，那我就很简要谈到这一块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在管道上不要 stuck 住或者塞住的，那特别现在还小孩子在小学阶段应该是比较就更要就是培养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然后到他们大的时候，那就是特别是青少年你才能够持续。那我上次应该有提到语言我们能够用哪一种语言跟他们沟通比较顺畅，我们就要很努力。如果是要中文，他们就是要中文，或者英文，或者是有时候说比较难的话写也可以。对，就这个沟通的一个部分我们要想尽办法，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language 文不那各种方式能够让他能够沟通，那个很就是深入的沟通，能够有深入沟通。然后呢我想第三点也是说要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要营造一些轻松自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畅所欲言哈。那我想这个也是给就是我自己在过程里面其实是一面做一面学，以前有我也不觉得我做得特别好，那我是走过了以后才想到才学一下其实跟孩子要轻松自在，一面做事情一面聊天是最好的方式，然后一面跟他玩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常常为了要跟他们讲话呢，我就跟他们说黄宇翔黄宇文，而且连名带姓叫，他们就觉得说 that's a serious thing。 那我就说等一下我们几点客厅见，他们两个就马上就说 what did I do。 好，那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在一个轻松自在的是真的比较能够早点沟通，因为我当初只是想要跟他们真的 eye contact 大家讲话，但是当你特别为这个 setting 的时候，他们就一副那种觉得好像是一个他们做错事情你要跟他讲话，其实你不是这样，因为我的学生也是一样，有时候我讲等一下 can you stay a minute I want to talk to you， 然后他们的眼睛就非常严肃看我到底他做错什么，事实上你只是想要 individually 跟他讲一讲话而已这样子。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也可以就是说从现在如果大家不管孩子自己，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之前没有做得很好，我想也可以给大家做，就是说尽量营造这样的气氛，因为我们终究是希望多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在想什么。那我就想到说想到我，所以我在预备这个课程常常把我带到我以前孩子这个年龄层的情境，想到以前孩子，因为我们都是同进同出嘛，我跟黄光贤牧师我们是同一个学校教书，那孩子的学校也在我们学校旁附近的一个小学，所以我们都一起进一起出，每次他们只要一上车就嘴巴没停的一直我们学校发今天怎样，我那都学他的同学的名字都告诉我，就是说怎样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觉得说很感谢，因为他们就知道妈妈都在，就是我们都在听，所以我们对他所这样的也很有兴趣，所以他每一次一上车就开始报告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一直是这样，对不对？好，那再来我想第四点，我想Linda 特别强调到就是说主动积极的学习，要多了解现在孩子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人事物，然后感兴趣的话题能够他知道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我们可以引发这个话题，然后能够随机引导。这随机引导我当然也知道 Linda 提到说我们已经心中有先去了解了，然后我们才能够适度的引导，但是不是引导到变成说教而让他以后都不想讲，对不对？特别我知道孩子很怕 lecture 我以前是犯了这个 mistake 他们很不喜欢 lecture， 学生也是，所以我顶多说一分钟两分钟然后这样子。好，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就是家长要 真的是花点时间了解我们的孩子所处的这个时代。好，那是要花时间学习的哈。那我想为了我们跟孩子要持续好的沟通的关系，我想我们家长一定会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哈。那我想最后我在这个地方有一点我也提到，上次我是也有提到，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个就是 你会觉得很 shock 的事情，就是说啊怎么这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我们记得要镇定自如哈，那孩子才会很放心继续跟你说。那甚至你说哦 tell me more， 告诉我多一点啊，我也常常用这个词哈，然后 help me understand 哒哒哒这样子啊，帮助我了解，因为就是让希望他哦 you invite你的孩子，你邀请孩子能够更多have 这个 conversation， 对，可以用这样的词啊，就是偶尔 rephrase 他讲的话啊，你的意思是那他就可以继续讲，对不对？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很镇静啊，镇定才会让孩子以后不管多大，他都愿意不用害怕跟你说他发生什么事。Actually， 我上次因为 Catherine 哈那个医生他提到的张文亮教授，就是在台湾的台大的一个教授哈，那我查了，因为他讲到牵着瓜牛散步的那首诗，我上去查了一下他，然后我觉得这个张文亮教授的，我就得了他一个生命的他的生命故事哈，那我觉得他里面有提到一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张文亮教授他还女儿呢，在小学阶段呢，或者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不太看孩子的成绩，他就是都那个成绩单拿回来，因为在台湾都是这样，就是他成绩单回来家长都要签名，他就叫他太太签名，然后他女儿就会问他说，哎，爸爸你怎么都没有看看我考的试啊这成绩，他说我不用看，他说我从看你的学习态度哈，学习态度跟你学习的方式的方式，我就知道你成绩已经大概会多，就是你的学习状况，我还需要你的老师来告诉我吗？那这是他跟他对话。但是有一天呢就有一天他女儿呢就是考试考了回来，就说哦爸爸我这次考了全班25个人他考了23名，之前他爸爸他大概都考了第一名第二名，他爸爸根本就是跟同样的话，就是说哦我只要看你的学习态度，我大概就我你一定是差不了哪里去这样。那他女儿突然就拿了一张考卷回来，就说哦我考23名了，倒数第二名第三名，然后他反而就哎我那我看看。后来呢后来他就看了就是说第一个他还没有看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哦那这样太好了恭喜你，那我带你去吃麦当劳，因为他孩子很喜欢吃麦当劳，但是他觉得吃麦当劳不是对孩子最好的，所以他平常很少，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他要带他去吃麦当劳。然后来但是他还是很好奇，他就说哦那我看一下一个考卷原来这个考卷还老是出了很多那种变化题就是题目考过来考过去，他说他当然是 以他的个人观念那个张教授的观念，他就说以后这种考卷你考25名就可以了，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反复练习那种变化题。他特别提到很多球员太早打变化球很多都会受伤的，所以他其实这一点他的重点是在讲说他为什么来庆祝他孩子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女儿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女儿会回来告诉他。所以他说很多孩子呢之所以最后事情变就是变得就是很严重了，父母可能说最后个知道都来不及要帮助他。所以他觉得他就是提到一点，我就是我也非常赞同，就是还你真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小就要让孩子知道说不管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做错什么事情，他不会害怕回来告诉爸爸妈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刚好他提到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是也蛮有就是想跟大家分享，那也很有意思，他从这个角度来谈孩子的学习还有他对跟孩子的反应那我觉得他更看重的是孩子碰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或者 挫折的时候或压力的时候，父母亲还是会是他第一个想要告诉的人，这样子。好，那我想既然提到这个建立优质的关系是这么的重要，那我想所有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那我也相信我们的父母亲，特别大家都在这边上课，都是很爱我们的孩子，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好，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健康身心灵健康的成长。那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是配偶也是一样，但有时候似乎有时候我们 maybe 很 discouraged， 为什么我们那么爱他，那么付出那么多，好像他们都一点都没有体会到。那所以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可能很多人也听过的，就所谓的五种爱的语言啊，这是一本书。那如果他同时也有给孩子对孩子的爱的语言，那五种爱的语言啊，就是所以可以让我们透过一些他所他的分享，还有一些他也有评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我们爱的那个人，我们的孩子啊，甚至就是我们的配偶啊，最他的主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我相信肯定的言语、服务的行动、送礼物、精心时刻、身体的接触，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Of course， 身体的接触，我在接触孩子这么多，有些不一定是这么的，他们当然有些人他们不太喜欢人家接触他哈。那我只是想要说，这五种爱的语言可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建议买这本书，上网查，它有个 assessment 也可以查查看。那我在就大概20年前我就读过这本书，我一读就是恍然大悟，就是我自己才知道，哦，我主要的爱的语言那个时候是什么。然后呢，黄牧师的，那 David 的， Nick 的，哦，我全部就在这本书打个，然后这就是让我知道说，哇，因为我知道以后呢，比如说我就很坦，我读完书，我先读了这本书，我的孩子不想，好像没读，然后忘记他们有没有读，但我马上跟全家人讲说，妈妈的爱的行爱的语主要爱的语就是服务的行动，爱我呢就是服务，就是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可能那时候我想，那时候的阶段生活非常的忙碌，如果有人能够多做这方面，你会觉得说他真的很爱你，他想到你。那我到现在我觉得爱的语主要的爱的语言其实是会跟着不同的 stage， 其实会有点 change 的， 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的哈。然后呢，我现在才知道说，哎，我的老二非常喜欢人家送他礼物，他就是非常 happy， 他这个就是我无法提，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缺，为什么你会一直要这个呢？一直 even 他大人的时候都这样，因为他会觉得说他被人想，他被送他礼物的人想到，啊，那个人会想到我。当然如果送贴心的礼物，那更是觉得说，哇， touch my heart， right？ 所以我觉得说，对他来讲这个就非常重要。那所以我跟牧师知道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在其他语言之外，我们特别会看重，因为他非常看重，他觉得如果做这件事情他就爱我们，给他爱就满满的，他可以体会到的这样子。然后像第四个精心时刻，我也是读了这本书后来在妈妈带领我孩子就是小学啊一直到，因为20年前就听读这本书嘛，然后就我在台湾的时候就读这本书，然后就到了一本青少年，我有时候可能忘记，但所以呢，像比如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 marching band 的，他会去买 marching band 的 DVD， 然后就会讲，妈妈妈妈我们一起看。你可以想想看，我不懂 marching band， 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这么好看，但是呢我只要说想要说不的时候，想到哇，我老大的爱的语言就是精心时刻，好，我就坐在沙发陪他看一个我不是很懂的东西这样。然后呢他也会从以小学的时候就来说玩大富翁，你们如果大家都玩过大富翁，要花很多时间的，然后就这样玩，你有耐心的玩，但是他每次都要邀我们玩，然后就要陪他玩一两个钟头，所以当我知道，哦，这就是他的精心时刻。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他比较大了，我们去外面玩， 然后带手机嘛，又忘了带大富翁，然后我们就用手机在做，在玩这玩。我不晓得是大富翁别的 game， 反正他就是喜欢 quality time。好、哦，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开启，就是现在孩子可能还小，但慢慢你可以知道啊 ，maybe 在那个阶段他主要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身体的接触，有人就是 hug 啦，啊、哦，就是说。就是拍一拍啊，身体的接触，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以前，我现在的孩子大了，有时候我现在特别是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出，就是离家要去大学啊，或者出门啊，或者老大来看我要回家，我还是会过去hug 他。这变成是身体的接触。目前我是喜欢 hug 他们，就觉得说 get close 对，对不起，喝点水。所以呢，跟大家介绍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想想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常常我们都觉得就是说我们都爱，就是说我们可能也很少人教导我们，就是说怎么去表达那个爱，让对方能够 receive 哈，那就给大家能够做参考。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像那种肯定的言语啊、赞美的言语啊，或者是更亲密的一个言语，我们没办法从我们的嘴巴讲出来，因为中国人讲爱在心里口难开嘛，对不对？我觉得写的也是一个方式啊。那像我就常。我是常常这种言语的写的方式啊，不管我跟牧师会写给我了哈，聊到，然后就是我呢，我也偶尔写给他，但我也蛮常写给我的孩子们哈，就是觉得用语言的沟通哈，用文字来讲，有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还没法突破用口嘴巴来说的时候啊，我爱你啊，对不对 ？I love you 啊 ，love you 啊，这种东西是孩子很需要听到的，甚至。我的孩子可能在这边，他现在已经慢慢可以。我老大就很习惯讲，我老二就不习惯讲。但是他的信会写让你写，他写信给我写的让我就亮流眼泪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那我们首先先了解这一些的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哈、就是说让我们的付出是刚好是他的需要，因为我们人比较容易用我喜欢接受的方式。apply 在别人身上，那我们喜欢的方式 apply 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不一定是他主要的爱的语言。 That's why maybe 有时候你就很 upset， 为什么我这样做你还觉得不够呢？因为他可能没有觉得我最想要的你给我这样。我想孩子也是一样配偶也是一样哈，那也是想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好，这个时候可以让三十秒想想看，你的家人，你旁边最亲密的家人，或者我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想到我的兄弟姐妹们，或许呀，对，所以你也可以去想一下，真的是会 help a lot 啊，就是在人际关系互动，爱是一个基础，我怎么样能够爱的让对方能够觉得被爱的满满的，那他讲爱的邮箱是满满的哈，对，也是一种很大的存款嘛哈。那开始你要存款，对不对？好，那这个是讲到五种爱的语言。那我要，然后我昨天在 finalize 我的 slide 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几个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爱就是什么，这是我自己就在想整个过程里面。好，我觉得爱就是你真的是了解他，我就用这个他了哈，就是了解对方啦，应该讲对方主要的爱的语言，让他体会到你对他的爱啊，因为爱真的是关系的基础。那有这个基础，我们在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银行的账户满满的，有时候一定会有点存款提款的，但是我们因为存款够哈，就 continue 就是建立好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我爱就是愿意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 因为我也听到蛮多，就是说有一些的故事，就是说父母亲都非常的忙碌，甚至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孩子在一起不是那么 enjoyable， 因为总是孩子还在成长嘛，对不对？所以就很多你需要，要管他，要教他。那我觉得我们爱一个人，就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要 sacrifice 这句话也可以，我觉得也是 OK。像耶稣，你看耶稣爱我们，牺牲他自己，就应该是说他被钉在十字架，这是这个爱就是这么完全 ，right？ 那我们那里没有，就是我们的爱就是 it's very hard for unconditional love， 因为我们有一个爱的源头是连在主耶稣，那他也会帮助我们有够多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也想说，因为我们爱孩子。什么时候是爱，就是要花时间嘛，什么时候就是现在。所以呢，我就回想，就是在孩子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放下很多我们，我跟黄牧师我们同样的看法，我们放下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是说 is there a waking hours， 就是说他自己有自己的读书时间跟什么，但是只要大家就是他是要互动的时间，我们一定是陪他的，就是一起做事情，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去散步啊，一起去打球，我们全家四个人就打篮球，这样两个对两个这样子，常常这样打。然后呢，就是跟他的在一起的时候，又要很 pleasant，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可能是非常 enjoy 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所以我有时候听就有弟兄姊妹分，就是讲到说，孩子要放一个礼拜的假，真的是。就是很就想到不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 situation， 但我听起来我每次想到说这是对我来讲是很 positive， 就I have a whole week and spend time with my kids， 当我就是因为刚好我的工作也是老师，所以我就有同样的假期，当然我来美国以后我是就没有像这样有个假期，但是 if anytime 他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我都会 enjoy 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有时候 maybe 你要先把一些你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就先放在一边，你愿意把这个时间给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牺牲，没有错。但是你在他们18岁以前，你越多给他们，我想你越之后你所要花的时间可能会越少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是呀，就是看你怎么做哈。那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哈。是跟孩子在一起是要花点心思，有时候不是如果特别需要管教是要很费神的，有时候也很烦的，但是 because 我们爱他我们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好，那我觉得就是犯错的时候给他台阶下，我特别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孩子都有犯错的时候，我做错事或者是说态度不好的时候，你怎么给他一个他等一下想要跟你恢复关系的时候那你怎么给他一个说他一个台阶下，那如果还有很好的面子的时候 maybe 小我已经忘记小学阶段是怎样，但是他们进入 teen 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什么讲话比较 rude 啦，或者他做什么事情弄坏什么，或者做不弄坏，就是我已经忘记已在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他讲说某某某，就以文啊，或者以翔啊，我知道你等一下一定会怎样，我知道，我相信你等一下一定会怎样，我就给他 time， 然后他就过了那个情绪以后，他就做那事情，或者我说他如果是对我态度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我知道你。Leave your heart is very sweet. 我知道你等一下会跟妈妈说 sorry. 我也知道你会。那我先去做我的事情，我就给他时间，给他空间。然后他就会过来，虽然口气不是很好，他就 sorry. 就是我觉得人都会，你知道，有一个英文叫 resilient 嘛，就是恢复力。就是孩子其实他做不好或者。其实他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已经觉得他其实如果我们再比较严厉或者怎样，其实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再站起来。我也想到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我早期在这个学校读，我在这个私立学校教15今年16、15年嘛，我记得早期 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啊，学员没做功课来的时候，我就是就对他的态度跟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可能就是在台湾我也是教书嘛，我就觉得说我就很直接的点出来，刚刚这样，我就觉得他的脸整个都就是很就是就很 embarrassed 或怎样。后来我的 approach 就是 different， 我没有说他可以不教功课，那我跟他讲啊，我就说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他讲说啊。如果我只是跟学员讲说，如果你真的今天晚上不能，那昨天晚上不能做功课，你第一个你可以告诉我，我们学员就是说你可以事先让我知道，或者说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我就知道。那如果没，我也不会在众多学员之前来告诉他。我以前在台湾都是哦什么某某某某某，我现在连在美国在我都会给他面子，就是这样第四点，在人前然后我都尊重他。我就会在告诉，就不会当着他说你怎样怎样。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这里很多的学习，特别是 respect 这一块。所以犯罪的时候 ，maybe 他不知道怎么 recover 或者给，就是说啊，我可以 move forward。你给他一个 option 啊啊，对，我知道你可能要可以把这个，你可以把这个收起来，我把它放好。好，那他就知道做的这个事情，就等于说他可以就是往前走了。好，就是想想这个。在就是 在教育孩子方面，然后我提到在人情人后都要尊重他，因为给他面子是孩子一定会有吵的时候，在家里吵的时候，我们上次提过了，你什么你可以把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啊，他如果哭啊吵，你就我上次分享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要给你的，你不要吵，你也会有，我就每次都重复那句话。但是在如果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我曾经大概有一次，我会把我的孩子带到旁边别人都没有看到的地方，我就蹲下来跟他们说，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啊，怎样怎样啊，好，就是记得他们从小你就要尊重他，给他面子，好，你要这样以后他长大学习怎么尊重别人，他以后也会尊重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我觉得成长的背景 maybe 比较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就是成长悲观。那我想这个是我想要提出来的，真的不要在人前就是不要说 insult 有点严重，就 embarrassing 的孩子哈，就是要给他面子啊。这其实我刚才跟你讲这些都是也 apply 在我的 classroom 的，对，就是我因为在台湾哈，那时候有所谓的我们，所以以前。在台湾有所谓的前段班、后段班啊，后段班学员就是在学，我现在不讲说他们成绩比较不好，就在学业就是 academic part 比较没那么 strong 的。我有时候去代课的时候，那学生那个态度是差的，但我还是给他面子。我就发现，当我给他面子的时候，他也给我面子。所以我觉得人就是互相。好，那第五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我们一定会有管教授，我想。有很多的课题，就是说，就碍于管教的 balance， 就是说，当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是针对他的行为，他所做的，要给他一个consequence， 而且是 reasonable 的consequence 的时候，但是同时，我们的态度，我们的 tone， 要让孩子知道 we love them no matter what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balance， 因为爱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even 你刚才做这个，我需要这样的管教你，因为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是要管教孩管教的。一个当时觉得感觉不舒服，但是过后来想是对他是有益的。我印象很深刻是当我跟我老二分享到说在第四堂课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在他在 middle school 饭桌的时候，突然吃饭聊天聊天就。突然眼泪都流下来，说我那时候他小时候我打他，然后我想哇这么 hurt， 到现在他还记得，我就跟他说对不起，然后呢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原谅，我也求神医治他。那我就印象中，我就之后有一个机会，我跟他聊到我在上课提到这一段，他就跟我讲什么吗？他说妈妈，但是。你想想看，如果那时候你没打我的时候 ，maybe 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他现在会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觉得管教是需要。虽然那时候他的 他在那个 moment 觉得说他想到那一幕他流眼泪，但是他现在成人了，他反过来跟我讲 But if 你那时候没有管教我，我 maybe 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不同，就是可以去思想这种他儿子，他回过来来看那时候我们的管教。对，所以孩子真的是要管教、啊、跟爱是要 balance， 就是一定就是恩威并施嘛，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爱的语言，然后就是 quality time。 那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之所以没有在这边，就是我们、也刚好是有的生日 approaching， 所有的全家的就他们就带我去了那个红木森林哈，就是我们我发现就是让我当我们去那边，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啊，就是啊、我们做了开了5个钟头去5个钟头回来，然后那在 Air, 就是在山区的 Airbnb 住了2个晚上。那我觉得这整个过程让我想到说，我们去了红木森林呢，这个、就是我们来美国第二年全家第一次、啊、全家去 family trip。 因为我们在台湾都习惯每年寒暑假啦放假就去 family trip， 但是来美国那时候刚来美国经济上各方面都不允许，但是第二年终于有机会3天2夜，我们就往北开，我们就去了红木森林，然后就是车子可以开过去的地方。那这次其实他们安排这个 trip 我一直都不知道主要要去哪里，因为对他就慢慢反正就是我们会，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回过来就以终为始嘛，就是说对他们来，就是说他们花时间跟我在一起，以前是我要花时间，他们要花这个一个 weekend 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在车子里面，你可以来回10个钟头，5个大人坐一部车，就是他我们送给黄牧师那一部车，然后就是去了一个他们，对啊，就是就想到就是那个关系哈，从他们小到大这样子，对，然后关系呢就是。我会跟我儿子讲说，以前啊、你是我的儿子，就是说一个人的关系是不断的扩大 ，not replace。我那天跟一个姊妹讲这个，她说哇，师母这个观念蛮，我要记下来，就是说孩子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儿子嘛，哈，那我们是他的母亲嘛，或者父亲。然后孩子成人的时候，他如果成家的时候，他是另外有一个他就是他的关系扩展到他有个太太或对不对，或者有啊、就是先生，然后就是说他的关系就是扩大的关系又更扩大，所以他要处理在 build up 不同的关系里面就更要有智慧了哈。想起来真的是好，就讲到说爱就是真的花时间啊，然后也知道他爱的语言啊。我想这时候他们大概可以看到目前我现在真的觉得哎，我的爱的语言就精心时刻送礼物，可能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需要的哈，精心时刻嘛，需要跟家人在一起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去的上个 weekend。 好，那我最后就是也要，我们已经谈过这个把握教养孩子的4个阶段哈，就是培养孩子成长，心理健康，性格成熟，具有独立自主能力，成为一个诚实负责任的人。那我同时想要分享一小部分是在学习上呢，要为孩子学习的几个关键期祷告。那这个部分我主要是因为听了张文亮、教授的生命的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 key time、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把那个 link 给你，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听听张文亮、教授、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谈到他的生命哈。那我觉得他讲到几个为什么我他的这个 他这个、分享让我很想要分享，因为我回想我自己的学习，回想到我孩子的成长 exactly 如 as 他就像他说的这样子，我就跟将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想要 before 这个5年级，我想跟简单讲他在这个、讲到生命、故事里面要提到的，他就是说妈妈怀孕的时候，事实上她有在里面，其实她就是有已经有那个互动，所以就是说妈妈的声音啊、讲话，事实上他们是可以 sense 到的哈。那特别提到幼儿园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孩子学习呢，这样能够学一面学啦，一面有全身的互动。哎，我就想到我以前带领孩子，我就很多 theory 理论就是回顾我当初所做，就是我孩子小时候，我常常在家里就是放音乐，我就跟他们一面听着音乐，一面就有肢体的那个就是整个全身的那个整合能力这样的，我就常做这个。然后我那时候请了两年在家里留职停薪，在家里带他们两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一面讲的一面演故事啊，什么三只小猪啦，七只小羊，我们连三个人我们都可以养的这样就是演这个故事哈、啊，就是他觉得在幼稚园的时候学习这样一面学一面有一个肢体的身体的全身的互动。那我就想到我以前教在教 kindergarten 的时候，我来美国教 kindergarten 教了两三年，然后我就想到我教了很多畅游啊，我自己很喜欢畅游的哈，就一面畅一面动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也常做这个事。哎，我当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是就是 Seth Rand 的张文亮教授的生命故事啊，他分享的，我就哇 ，exactly 就我在做。然后在他的分享里面 ，maybe 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孩子到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单字的学习，所以要大量给他们收集那个词汇。接到这个字的能力，三四年级的时候进入句子的时候，他们要句子跟句子的衔接，他的慢慢那个句子跟句子的衔接啦，思想的连结啦，这样的文章是他们在 build up 在三四年级。特别提到小学五年级是第一个关键期哈，他小学五年级呢，就是小孩子进入少年跟少女的阶段，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有那个能力可以读整本书，而且呢他的思想呢是可以高度的专注的，所以他事实上是有能力读厚厚的书 chapter book 厚厚的书。所以我就回想那时候我两个儿子读书也的确是照这个，就是得五年级他们就我们不就不要说就是说 chapter book even 都没有图啊，他们是可以高度专注，因为他们从词语到句子到句子的衔接到他们到了五年级他们可以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那个阅读能力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在那个时候你要带就是来培养他们可以静得下来读厚厚的书，好像他特别强调这一点。那在这个第二个关键期，就是虽然你孩子可能还没到这个阶段好，但是我想就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七年级是一个最难教的时刻，七年在台湾就是国二。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呢有些是比较早，可能六升七啦，有些是七升八啦，就是 有些比较晚，那他们是正在发展理解跟整合的能力。所以的理解就是抽象的学科，所以比如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所以很多孩子如果在这一年没有好好的掌握他们抽象思维的能力，他们就怕这个东西就一直会爬下去。所以在他们学习这个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说一定是成绩很重要，而是他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学科来发展那个抽象思维那个能力。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整个 key periods 的时候，七年级是最大，我待会也会跟你分享我在学校所观察的。然后呢整合的能力，这个年龄也是刚好对，就是说整合能力，就是他对比如说地球科学啊、水循环，他看到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全面，不是点而已，他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把它点变成线，线变成面的这个能力。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 build 这个整合能力呢，他对很多事情、政治啊、国家、文化经济，他就会长大以后他有一个前瞻性的看法。因为当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为什么我非常 amen 的时候，我在 realize 我自己 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在七年级的时候，把我以前叫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我有办法把它整个统整。哦，原来是在那时候培养起来。那我就想到，我现在我是教五六七八年级，我以前教四年，也教四年级。我的七年级其实在我整个五六七八七年级是个最大转变的时候。I see the change， 他们会比较 challenge 我，会比较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思想是我以前都在五六年级没看到的哈，所以我觉得七年级是个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年级，所以他在的 message 在这个他的 message 里面特别提到要好好的为我们孩子祷告，在他这个七年级这个阶段 ，maybe before 六的时候哈，因为有人早有人晚 ，maybe 到八年级哈，所以我觉得就是 middle school age。然后我觉得他讲到十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在他的这三个呢，也是第二难的时候。第七年级是最难，就是说，那是十一年级，因为他们开始变大人啊、开始思想人生的价值，就是神圣重要的问题啊，价值观呐、啊，生命的意义啊，有理想，有梦想。然后他们啊、会问一些很严肃的话题。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太着重升学，所以他会讲说啊，这个学校这个又不会考，又不会 apply 这个跟你升学有关系啊，就 skip that 这个 question 是有点可惜的。好，所以我只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在讲这个四个期。我想说这个部分，那我想到我老二，就是老二、老大跟老二就在这个年龄层的时候，我老二会告诉我妈妈，我明天不去教会，我需要思想一下。他说不是 anything about the church， 是因为我就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因为他学科学讲什么进化论。然后我老想到他要讲到他未来的下一步的时候，他开了车去山上，回来差一点出了车祸，所以就是他回来就是整个人就不行了，就是说他吓死了这样。哦，我想到哦，所以他说他其实说在这个阶段又是最忙的一个人生阶段，在大家申请大学 ，but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他们会去思想人生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家长如果事先知道以后孩子要这个阶段，我们不想要 skip 这个 part，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我们需要有。好，那我想最主要就是在一个统整的时候，从我们原来有的一个。学习进入，我想今天强调的就是爱，就是一个关系的基础。在我们在讲这个阶段的时候，同时因为我觉得这个几个学习在孩子学习上，我想给大家一个分享啊。那也我觉得说，当我听到一些 message， 我觉得是我也非常的 agree 的时候，我想就是有机会刚好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呢？看几点了、啊，10点。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也常常拿来啊 reflect 我自己的一个啊，我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得很清楚。我蛮常用这个来想想，我这位跟我儿子分享过这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叫做 reflected 的啊，就是你自己可以自我啊去想，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也不是用反省，就是去想想看。我们整个让我们比较适任，我们比较、能够适任某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cycle， 我们可以去想一个 model。 那其实我们在学这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自我学习的时候，我去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我 I don't know what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但是呢，当我们学习，就像我们现在的亲子课程来我现在说 I know what I don't know， 有时候原来这个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说，如果我早知道 right， 但我那时候就是不知道啊。但是我的时候那是，当你现在知道一些 I know what I don't know 的时候，有时候你会 discourage 嘛，就是啊，为什么我会不知道嘞？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 right， 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学习，我们也很努力，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哦，现在我知道我该知道的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学东西的时候很好的一个 model，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每次在学习。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学习的，现在 I know what I know， I should know this one， I should know that one， right？ 然后我们大家就要练习咯，我们就要练习，就要常常练习，就把我们知道的啊，怎么跟孩子互动啦、啊，怎么跟孩子讲话啦、啊，怎么成为一个active listener 啦、啊，我们怎么样？哎，我学了，我要练习呀、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就会变成我的 second nature， right？ 那我现在我所做的呢，然后我就说，哎，我好像自然就是不是 nature 哦，是 second nature， 还不是自然到完全都不用思考、不用想的哈、哦。 对，然后之后呢，妹妹你可以问一下，我就跟我儿子有这样的对话过，你知道，因为我有很多这种人际关系啊、沟通啊，都是我来美国以后就有机会比较有系统的学习啊，在台湾那里学，比如爱的勇在那时候就学了嘛。那讲 DISC 啊，就是一些人性格方面我也都学过。那但是在沟通这一块，刚才我就会问我儿子，就说啊，那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沟通有没有稍微比较，我有没有成为比较好的 listener， 或者我常常是我直觉的反应不够好，过后我自我反省，那我就会跟我儿子在 text 啊，或者说啊，我刚才应该这样讲。因为 我还在练习，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学了以后，我们现在终于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知道了该什么该知道的，我们要不断的练习，希望哪一天我们真的很自然就可以反应。如果还不是很自然可以知道，没关系，我们事后可以想想，我有时候跟人家谈话，谈完啊，我刚才应该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好，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刚才那些打的讲话讲的不是很好，就求主真的让那个人忘记我刚才讲那一段话，所以我们可以自我反省。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 的一个 model。 好，我刚才有看到一个，对不起，我等一下再 看那个大家的 chat， 我就想要时间要掌握一下。好，那我想还是最后要把神的话来互相的共勉，互相的勉励啦。好，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就想到是他所给的赏赐，感谢赞美主，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我们是就是他的管家。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地方里常提醒我，感谢主给我们这个产业，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好的管理神给我们的产业。那所以教养的子女真的是父母两人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责任。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就是用神的话，我们也 彼此勉励，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当然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母亲的啦，都不要惹，就是provoke， 就是一直在就是激怒孩子。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我也学了很多我该学的功课，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没有做得很好在这一点，就是一直这样比如有时候可能没理咄咄逼人就好像一直对，就我觉得常常要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然后要常常熟读神的话，也好让我们用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这个是。然后我刚才这个夫妻两个人都要同心相信圣经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然后才有正确而统一的方法管教孩子，使他们心服口服。我两个孩子成家他们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有机会的时候他们打算有孩子，我也跟他，或者是他们还没有孩子之前，我就已经告诉他说，你们都是从各自家庭有不同的价值观观念，看重的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他的是比较对的。那只有两个人同心来到神的面前，圣经的真理才是绝对的，所以大家 有这个准则来帮助夫妻的互动，以后有孩子更是带进来。那第三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那诗篇139篇我也分享过，我们的塑造是，奇妙可畏的，我们一个人的塑造，所以呢让孩子要认识他是上帝所造的都是美好，所以你的他是 the image of God， 是一个美好，他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孩子从小就能够接受自己，我是受造是奇妙可畏的，而且是美好的， see goodness in them。我以前有讲过一句话， what they are not what they are，就是 who they are，他们有时候做的事也不等于是他们，这句话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所做的可能不是那么 perfect， 不是，就是有时候可能 啊，没有控制好，没有做好，那不等于是我哈、啊，我只是在学习承认，所以也让我们自己不要太责备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可能哦，就是情绪比较那个，或者讲了就是脾气比较不好，骂了我孩子啊。我这个也是从一个 pastor 他的分享里面我听到的，我讲的觉得非常的好。他就或者他的就是他对孩子就是比较出言出语，他的后来他静下来、啊、然后他的太太就是要说，你一定要知道。你所做的那一 is who you are， 所以你的真我不是这样，只是那时候你可能没有 control 你的情绪，所以你就不会一直活在 I am not a good dad or I'm not a good mom， right？ 所以是常常要给自己、啊、打气的哈，就是然后就是接纳，就是说这个美好，我觉得是要 good see good in your child， 所以他们才不会产生自卑，或者说。知道或者说、重难啊重这个重那个各种偏见跟起见，就是每一个人在神的眼神所造都是美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孩子是比较接纳，就是说不同的人不会就是这样。好，那最后我差不多时间，好，那我想最后就是分享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就是结语在这边，在 教养孩子的路上是有挫折，是有困难，是有很大的挑战，很想说我不要这么辛苦了，关系这样就关系，但是后来我还在主面前还是说，主啊，我相信可以更好，我跟孩子的关系一定是可以更好，靠着你我们是可以更好，所以我就选择不放弃哈。然后在家长教育上我也是不断的学习、我就是说在、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也去在教育开主学，我也去上，后来孩子上了大学我也开了青少年课，就有机会能够分享，都是一些把、自己的学习跟一些的经、experience 就是 share， 不管是 曾经做的不够好的也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那个可以在做中学哈，就是不断的学习，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以后有课程啊有讲座啦、啊、或者是读书、啊、读书、啊、就是也都可以不断的学习。讲到读书、Linda 的要给大家的书单已经是在网上哈，给大家列了很多的书，可以帮助你、大家能够、在教养孩子有更多的 resource， 所以大家记得要到网上、上个礼拜的课程里面有一个、notes 或者是讲义、记得是把它 download 下来，或者、把、snapshot、screenshot 它那个书单、教会的 书房也都有，所以可以去买来看，要真的要学习，真的要学习。好，所以呢我们不断学习以后能够在知识上啊，在能力上啊，见识啊，智慧上都能够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好，那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智慧和知识的爱心，我们跟孩子可以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然后能够在这个充满引诱跟就是错误流行的时代中成为儿女生命的导师，这个是也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还是刚才讲到母子的关系还是在的，亲子的关系还是在。好，我想我就是分享到这里，给大家一点时间 Q&A， 那等一下传、装备、对不起，好，我想我们好、我想我 Q&A first， 好，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 chat。 好，如果孩子喜欢读书是不是写作就会不用担心是吗？ OK， 好，我来看，我不是很清楚，我是中间插班的， OK， 不好意思才看到旁听的， OK， 好、就我想提到就是其实读书就是所谓的阅读，你要读书跟、comprehension 是有点不一样，所以 comprehension 又要去写作，我的孩子在、是需要引导的，写作是需要引导。那我不晓得是谁问的，我不晓得我这样回答有没有好。我想我们先好，我想我把 slide 先关掉，好吧？我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会有 message from 装备中心，然后最后这 slide 我还用完，谢谢大家，愿神大家祝福大家。我想要给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谢谢给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产业，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 享受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能够共创美好的回忆啊，跟我们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在成长。主啊，把我们这八堂课啊带给弟兄姊妹的啊，透过主你的能力跟圣灵的启示，必定要成为我们大大的祝福跟帮助。也真的要奉耶稣你的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每一个家庭，不容恶者在这个家庭做任何破坏的工作，无份无地位。主，因为这个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属主耶稣的，因为他们是以基督为他们家之主的，他们也是在这里学习要把他们的家啊，听了还要去行，要建造他们的家在那个坚固的磐石上。主啊，让每一个家庭要经历你是那个就是他们的导师，他们的元帅，而且是带领他们的家庭能够，他们的家庭都能够来经历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信实的主。主啊，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是永远长存。主啊，我们有你，因为外面有很多的 concern 不在我们手中，但我们有你，我们要学习你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扩大我们 circle of influence， 好让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就是说祝福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正是他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主啊，有你格外的恩典跟祝福跟保守。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